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请千瑞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华尔街快讯。
观众朋友好，我是千瑞。今天是2023年8月21号星期一，今天国债继续下跌，给股市带来压力。标普500指数表现出举棋不定，或涨或跌，小幅度震荡。大多数大集团公司股价下跌，但是特斯拉和英伟达等已经下跌一段时间的股票今天开始反弹，促使纳指成为表现最好的指数。来看具体的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涨 0.69%， 报 4399.77， 道指收跌 0.11%， 报 34463.69， 纳指收涨 1.56%， 报 13497.59， 费半指数收涨 2.83%， 报 3560.74。中国经济恶化的数据正在让全球的投资者关注。美国总统拜登也在8月10号罕见地评论了中国经济的情况。他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失业率飙升到历史记录，老龄化日益严重等问题。他认为，中国在许多方面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更为严重的是，拜登说，中国有一些麻烦，这很不好，因为那帮坏家伙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做坏事。西方从华尔街到评级机构对中国经济的看法迅速转向，中共的老朋友华尔街5家大银行投行相继开始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并且都低于中共当局制定的 5% 的目标。评级机构汇誉也率先表示，鉴于中国债务的情况恶化，正重新考虑对中国的评级。这些强烈的信号之下，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也纷纷发出重磅文章。我们来看一下最具代表性的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文章说，几十年来，中国通过投资建设工厂、摩天大楼和道路来推动经济发展。在这一模式下，中国实现了一段非同寻常的高速增长期，不仅摆脱了贫困，还成为世界的工厂，业务遍及全球。但是现在这种发展模式在当局债台高筑、无物可见的今天就不太行得通了。中国部分地区的桥梁和机场闲置严重，数以百万计的公寓无人居住，投资回报率急剧下降。中国经济遭遇困境的迹象四起，从令人沮丧的经济数据到偏远省份都在出现警讯。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正步入急剧放缓的时代。有两个因素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第一个是萎缩的人口，第二就是中共和西方的关系恶化，而后者正在危及外商投资和外贸。报道说，与其说只是一段经济疲软期，不如说可能是一个漫长时代的落幕。那么中国经济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未来几年的 GDP 增长率将低于 4%， 还不到过去40年大部分时间里增速的一半。凯投宏观估计，中国的趋势增长率已从2019年的 5% 放缓到 3%， 到2030年将下降到 2% 左右。以上都是西方的看法，那么中国经济学家怎么看呢？中国经济面对高速增长后债务急升，不少观点认为中国可能会出现如90年代初的日本，走向迷失。思睿集团合伙人兼首席经济学家洪浩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对此有激烈的争论，但很少有基于数据并且是科学客观的进行比较。洪浩用1993年日本泡沫顶峰时与中国2023年的家庭私人债务占 GDP 比率做了一个比较，数据图表显示，中国私人部门的负债比率现在约为 GDP 的 150%， 与1993年的日本房地产泡沫的顶峰时相似。他还指出，中国私人部门加杠杆的速度与日本当年的情况也惊人的相似。他认为，中国已经到达了一个急需举国之力的重要拐点。 中国大中城市的网约车生意曾是失业人士的好选择，但由于经济不景气，失业人口增加，加入网约车司机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竞争加剧，挣钱也越来越难了。我们来看看大陆网约车司机的困境。据德国之声报道，网约车司机朱先生说，他一早出门，深夜才能回家，大约每天可以挣到400到600元。过去3个月，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说，我每天半夜才能回家，洗个澡就得睡觉了，完全没有业余时间。我的孩子越来越大，父母越来越老，家里很需要我赚钱。中共官媒称，今年第二季度大约有40万人在网约车公司进行了登记。上海市政府的数据显示，上海市普通雇员每天平均薪资525元，与网约车司机收入相似，但网约车司机每天要比办公室职员几乎要多干活1倍的时间。也就是说，网约车司机要工作15个小时才能和正常上班族的收入持平。33岁的蔡先生是海口的网约车司机，他说这个活儿越来越不好干了，因为经济不好，很多人被解雇后都做起了网约车生意。他现在在滴滴出行开车，每天从早上8点一直干到午夜，大概能挣200-300元。而不久前，他每天只需要做到晚上8点就可挣到400元。45岁的网约车司机李先生说，他白天不吃饭，直到晚上回家后才吃，一天只吃1顿，每天6点出门，直到夜里1点半才能回家，大约可挣到500元人民币，但是必须接着干，因为找不到其他的工作。随着经济整体恶化，失业当网约车司机的机会也在消失，一些大城市已经对网约车过剩提出警告。上海、三亚、长沙、海口等城市都叫停了发放网约车许可证。最后来看一下消费金融的话题。现在加油的成本高了，这几年的车价也在持续上升。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文章分析说，5年前在市场上，新车的售价低于20000的车型可以找到10几款。但是到今年，这个数量下降到仅有1款，就是一辆简陋的30幻影掀背车。文章引述了 Cox 汽车公司的数据显示，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按目前的价格付清一辆新车的车款需要42周左右的收入，而在大流行之前只需要33周左右。数据还显示，在二手车市场上也很难买到便宜货，平均每辆车的挂牌价大约是27000美元，比大流行前之前的水平上涨了30%以上。一直上升的利率也让购车者的处境更加艰难。目前新车贷款的平均月供在750美元左右，利率为9.5%。Cox 的数据显示，二手车的平均贷款利率更是超过13.7%。这些数字可以解释了一个现象，就是就业市场火热。但汽车贷款的季节性及严重的拖欠率也是2006年以来最高的。固定收益投资者天使橡树资本顾问公司的基金经理克莱顿·特里克说，通常失业率飙升时，违约率也会跟着飙升，这是消费信贷中最大的相关性。疫情期间，汽车制造商库存出现限制，而民众的储蓄增加，这些都让汽车制造商可以持续提高价格，而价格上涨对汽车制造商和经销商来说也都是利好消息。今年以来，上市经销商的股价一路飙升，但是已经有迹象表明，这样的情况已经开始难以为继了。文章指出，如果消费者对更高的价格产生反感，销量可能会放缓，尤其是那些为汽车行业带来大部分利润的高价汽车，想换车的消费者也可能对换车的价格感到失望。许多购车人士已经在为支付贷款而苦苦挣扎。标准普尔全球公司上周公布的一份分析报告说，去年上半年向信用不好的人发放汽车贷款的违约率和未付款率正在赶上或超过2008年发放的汽车贷款。报告称，这些数据都是不祥之兆。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看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市场分析文章。